您好，关于启示的理论，在前面一课我们讨论了启示是信者内心的信仰经验，以及用信仰条文来表达启示的内容。这一课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启示的概念，就是宗教的象征。前面我们讲过，启示是天父在宇宙和历史中借着言语和行动启示自己，最后在耶稣基督内借着圣神向人类自我通传，这是天主永远的计划。圣保罗宗徒把这个天主永远的计划称之为奥极，所谓的奥极就是说这是超越理性的奥理。
神父，既然天主的启示是个奥极，那么这表示我们人类无法完全了解咯。
不错，为这个缘故，我们只能在信仰的光照下做神学的反省，摸索着做些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一些对立的因素完全整合起来，比如前面讲的外在与内在、慰藉与道理、经验与条文、言语与事件等对立的因素。虽然如此，神学家还是在继续研讨，设法找到一个能够综合启示的各种幅度，而且比较深入地为现代人说明启示的概念。最近有些神学家认为宗教的象征这个概念可以综合启示神学的各种幅度，因此在这一课我们要分四点来介绍。首先是宗教象征的意义，其次是圣经中的宗教象征，第三点是宗教象征的功能，最后讲宗教象征的整合性。首先我们来探讨宗教象征的意义。宗教领域也和人生的其他领域一样，充满了象征。通常每一个象征都有它的成分，其中主要的有两种。首先是有形可见的事物的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是它所指向的别的事物的意义和价值。
比方说呢？
比方一个男孩送一个女孩一束玫瑰花，玫瑰花本身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玫瑰花作为象征而言，它代表男孩对女孩的爱和关怀。还有基督的十字架，在罗马帝国时代它是一种刑具，但是在基督宗教的领域里却象征耶稣的祭献、人类的救援、对天主父绝对的服从等。
神父，玫瑰花和十字架的象征意义好像比较容易了解，可是启示是宗教的象征，这怎么解释呢？
现代一些神学家认为，宗教象征的概念非常适合用来解释天主的启示，因为在启示的现象中包含了很多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启示的媒介以及启示的对象。在启示的媒介方面，无形可见的天主借着言语、事件或其他事物通传了他自己内在的生命以及对人类的救援。本来言语和发生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上都具有它自身的意义和功能，但是在启示的现象中，言语和发生的事件就成了象征天主自我通传和救恩的记号了。
神父，这是不是说在启示的现象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除了它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它还象征天主的自我通传以及他对人类的救恩，这样启示就成了宗教象征了？
不错，以梅瑟率领以色列民族出离埃及的事件来说，它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在与一个民族挣脱了奴隶的戒锁，奔向自由。但是这个事件象征天主解救以色列民族，带领他们走向福地的意义。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启示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两个成分，就是启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所象征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神学家要用宗教象征这个概念来解释天主启示的原因。以上所说的是宗教象征的意义，下面我们要看第二点，圣经中的宗教象征。其实圣经中关于启示的记录里包含的宗教意义是相当普遍的，比方出埃及第19:16记载天主显现的情景：
山上雷电交作，浓云密布，角声齐鸣。
这些大自然的现象正象征天主的威严的临在。还有希伯来书7:3描写墨基瑟德的身世的时候说：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生无始，寿无终，他好像天主子，永久身为司祭。
这里墨基瑟德是基督的预象，此外也有用物质来做象征的，比方格林多前书10:1-4。
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都从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而归于梅瑟，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在这段文字里，磐石就是基督，也就是说磐石是基督的象征，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曾喝磐石涌出的水来解渴，而基督就是解精神之渴的磐石。事实上，耶稣也称自己为活水的泉源，在约翰福音7:37-38耶稣说：
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的，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此外，在刚刚听过的哥林多前书里，以色列人在云柱下海中走过，在云中海中受了洗，这个逾越也象征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这两件事都具有救援的意义。除了我们所举的例子外，圣经中还有许多象征天主的救援的记录，像浪子回头、迷失的羊等等的比喻，都是象征的记号。事实上，圣经中充满了象征，而且不论是先知或宗徒，或耶稣基督自己，也都用宗教象征来启示天主及救恩的经验。
神父，为什么圣经中充满了象征呢？是不是因为象征比直接的叙述更能表达天主的启示？
对于这个问题，神学家也曾经问，为什么在启示的记载中充满了象征？是否宗教象征能为启示神学带来更好的解释呢？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点，宗教象征的功能。神学家对于这个问题 提出了三点反省。第一点反省是，象征不只是一种指标，也是为实用和约定的记号。比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红绿灯不只是一盏灯，而是代表继续前进、注意和停止的记号。这就是为了实用而约定的，大家都了解的记号。有红绿灯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象征的事物之所以被人用来象征别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是因为象征的事物本身会有触发人的灵感而跳到另一个层面的因素。就像前面提到的玫瑰花，玫瑰花所以象征爱情，因为玫瑰花美丽而芬芳，能够触发人心，让人想到这么美的花可以象征我的爱。其次，象征也适合人性的结构，因为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
神父，启示也具有这种功能吗？
因为启示是天主自我通传来表达内在的生命，使人分享奥迹，同时也变化整个的生命，而启示的媒介就是象征。因此启示不但是象征，而且是非常适合人性的结构。第二点神学的反省是，天主通传的真理不是客体的、抽象的、科学的真理，而是位置性的、个体性的真理。就像前面讲过，概念和条文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启示的内容，可是象征，尤其是各种不同的性质的象征，却能引发新的发现，贯穿起来，不但开辟了新的视野和经验，也能使人的心灵透彻明亮。事实上，圣经中的象征的确制造出一种不断创新的领域和心境，最能够导引人体验到天主的自我通传和救恩的丰富意义。
神父，这可不可以说，在人透过象征体验到天主的爱之后，在他的心中产生了新的视野和心境呢？
不错，人透过象征看到象征后面的天主。当一个人接受信仰的时候，就是和启示的天主建立慰藉关系。所以说，天主通传的真理是慰藉性的。第三点神学反省是，象征具有变化和疏导的功能，治疗和激发的功能。事实上，天主的启示一方面要求人悔改侧悟，同时也是解放人心，让人以信望爱奉献牺牲来答复天主。因此，圣经中的象征在人心产生的变化、疏导、治疗和激发的功能，更显出天主的智慧和德能。由以上三点反省，不难看出为什么有些神学家要用宗教象征来解释天主的启示了。其实天主借着宗教象征启示自己，并不是神学家的发明，这是圣经中的事实。就像圣经中的记载，天主以言以行来启示自己一样，神学家的工作只是用宗教象征来解释天主的启示，使天主的启示的性质和作用更彰显出真正的意义来。
神父，这么说，用宗教象征来解释天主的启示，可以弥补或是综合前面所说的各种概念的不足了。
的确，在启示神学的理论部分，在前面所提的四种解释天主启示的思潮中， 彼此之间有不少对立的因素。有些神学家认为，宗教象征多少能够把前面四种思潮整合起来。这也就是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宗教象征的整合性。当我们说宗教象征多少能够把许多对立的因素整合起来，意思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笼统的说法，因为天主奥基的神学是永远没有办法来说清楚的。下面我们要分三点来看宗教象征和其他思潮的整合是怎样的。首先，宗教象征和天主的话，辩证派基本上不能够接受用宗教象征来解释天主的话，因为宗教象征是受造物，无法表达超越的天主。不过，因为象征具有弹性，可以和一正一反的辩证相配合，来探讨天主启示的对象。至于卫基派，他们主张天主借他的话和人建立关系，而深入性的话常是以象征出现，因此卫基派会非常欢迎以象征来注解天主启示的方式。其次是宗教象征和救恩性历史事件。有人以为宗教象征是神话和历史是对立的，但是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先知和宗徒们用象征的话来表达救恩史，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它的历史性，反而帮助人得到救恩的经验。可见两者是不冲突的，而且救恩史中往往含有宗教象征。最后，宗教象征和神圣经验及信仰条文。象征的功能就是超越概念和条文，而经验到启示的意义和价值，把外在的启示和内在的经验综合起来。这就明显地指示出用宗教象征来注解天主的启示，就是整合了神圣的经验和信仰条文的两种思潮。
神父，当我们向别人介绍天主的启示时，最好是用宗教象征来解释吗？
关于天主启示的神学反省可以说是毫无止境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天主的自我通传和人类的救援计划的奥迹。虽然宗教象征是动态性的，是一种很好的解释方法，不过我们也只能说它是比较适合现代人的经验而已。